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分地的最后的一段，从十三章约书亚记的第十三章，一直要进入到二十一章，是整个完满的将地给分完。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是论述到利未人的产业，是论述到利未人的产业。我们昨天有说到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雅各给他孩子的祝福当中，西缅跟利未其实不是祝福，而是什么咒诅。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行，对不对？然后他们的手是残忍的，所以要让他们这样分散在各地，这是咒诅。但因着利未这个支派，他们定睛要拣选神，以至于在金牛犊那个事件当中，他们击杀他们杀了在他们当中往来那些拜金牛犊的人。所以本来是杀人的手变成一个什么侍奉神的手，本来是一个分散在各地的，结果没有产业的人，结果耶和华成为了他们的产业。而不仅如此，他们所得的产业甚至比其余的十一个支派还要更多。我们来看看这之中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二十章二十一章来去看看利未支派他们之所以得着神的恩典，之所以得着神的祝福，是透过哪几件事来显明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二十章的一到九节。二十章一到九节，找着了，我们同声来读，预备，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的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哥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阿们。约书亚记的二十章二十一章都是论述到利未人他们所得的产业，而二十章着重在一个焦点，就是逃城。而二十一章是论述到利未人他们领受了的产业，是在整个境内当中的几座城啊，几座城啊，四十八座城。所以他们一共得了四十八座城。我们先来看逃城跟利未人得了四十八座城这两段到底是论述到什么样的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教导和启示呢？二十章六座逃城，主要的是论述到恩典跟领受神的应许的关联在哪里。逃城主要是论述到恩典跟领受神的应许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人 照着神的应许进入到迦南美地，进入应许是进迦南，这是第一个。那我要去征战，我要去得地，我要去为业，那个叫做享受美地的祝福，就是说进入应许跟享受美地的祝福。但这是全部神的应许吗？不是。神的应许除了包含他的丰富可以给我们享受之外，神的应许还要包含他的恩典。因为神的应许，神的丰富，若没有神的恩典为根基的话，这样的应许，这样的丰富，人无法去承载，人无法去享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神的应许如果只有丰富的话，没有人有资格来享受，因为神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的人。照着律法上的要求，我们好像从陶城二十章的这一段来看到，是犯罪的人才可以进到陶城，对不对？但是照着律法的要求，律法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所以在神的标准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是犯罪的人。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你要享受这地的丰富，享受这地的美好，唯一的条件不单只是靠着我们去征战得胜啦，借着神的应许啦，其实根基是借由神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神的丰富，乃是我们透过他的恩典进入到陶城的当中，对不对？罪人进入到陶城当中，但进到陶城当中有一个条件，要怎样才可以出来？大祭司要必须死掉，大祭司过世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回到原来的迦南美地去享受丰富和祝福。从创世纪开始，陶城的概念就不断的一直在启示我们。一开始是从动物做的皮，还有呢，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使我们得救，把守伊甸园，看守那伊甸园道路，那个天使拿着四面转动的火箭，极致到以诺、贝提、挪亚、方舟啊，甚至是到亚伯兰被召，以撒去承受应许，雅各、约瑟他们起来能够成为那时代管理埃及的王，约逾越节的定规，陶城社里通通都在讲一件事情：人无法一直持续享受在神所创造的丰富的里面。为什么？人会一直在最终循环。但怎样一直持续可以享受神的丰富呢？唯有借由什么？陶城。所以陶城就是神怜悯跟神恩典的彰显。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在整个世代，我们都是被罪给辖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进入到陶城。但每一个犯罪的人都会进得了陶城吗？进陶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必须是不小心犯罪的，我是误杀人的，对不对？我的动机没有要杀你，但是我不小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犯罪以后有怎样，有人要来追赶我，有人要来杀我，要报血仇的人。这两个条件，我要赶快跑跑跑，跑进了陶城。等到大祭司过世了以后，我的罪就被消灭，我的罪就完全的消除，我就可以回到我的本地本家，继续享受美地的生活啊！这个是整个陶城的概念。那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众人都是被罪给辖制的，但谁要跑进陶城里面？谁？自觉被罪给追赶的人，我们会逃进陶城里面。不是每一个人在犯罪的罪中，或者是在罪恶的当中，他觉得他被罪追赶，是不是？逃城是觉得我被罪追赶，我要逃进逃城里面。但是这一整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的第十八、十七节跟十八节，耶稣基督差他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的名。所以你为什么可以不被追杀？是因为你进了陶城。所以对于 未来我们一个永恒的审判里面，为什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人还是为基督徒？那为什么未信主之的人仍然要被定罪？ 因为他未信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上的救恩成就在那些信的人的当中。所以在今天的时代，谁是我们的逃城？神的救恩是我们的逃城，神的恩典是我们的逃城。那美地呢，是神的丰富，所以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美地的祝福吗？必须要进到逃城里面，享受这样的一个遮盖恩典，大祭司的死，我们才可以享受这美地。那我们的大祭司死了没有？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所以因着他一次的死，我们也因着他的复活，一次而永远的献上，我如今可以自由享受在这美地的祝福上面，而不被定罪。这个就是启示神的恩典。所以对于我们，我们就要来看看什么叫做神的光照，什么叫做撒旦恶者的控告。神的光照会把我们一直吸引到我需要神的救恩，我需要逃到神的逃城的里面。每一次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侍奉之前，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神的光照一光照下来，我们自觉是的，我是个罪人，是的，我不配，是的，我不能。在这个救恩的，在这个光照的过程当中，我更亲近了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救恩。我们这个动作就是进入到了逃城的里面。但一进入到逃城当中，借由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等候什么，第九节，我们要等什么？站在会众面前怎样？第六节有讲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第九节也讲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什么叫做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啊？就是我们的罪是要被陈明在神的面前啊，陈明在会众的面前啊。那这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不要误解这句话了。有些的教派就误解这种话，你要得着救恩，你要在众人的面前把你所犯的罪全部都陈明出来啊，还要大哭啊，圣灵才会充满你。我觉得这都是抓住神的话语的错误的解释。这边所谓的陈明在会众的面前听候审判，是我愿意将我自己怎样，不怕承认我的罪过。我们定罪为罪，我们不是定罪人为罪，我们是定那个罪为罪。我认同这件事情是罪，所以以至于我听候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的罪可以在怎样大祭司的面前被消弭。所以在今天你我的信仰的生活的里面，很多人进到教会的当中，很多人享受这信仰的福分，他想到的是基督教信仰带给他心里有力量，基督教信仰还要带给他我生活的有帮助，基督教信仰让我的人际有更多的开阔。但是他没有想到基督教信仰其实是对付我根源的问题，是叫我能够不单只是只有享受他的美好的丰富的祝福带给我力量而已，他还要帮助我怎样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很少去触碰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哎呀太尴尬，这件事情太敏感，所以我们大多是讲到什么祝福、平安、喜乐啊，我们带给信心，人的生命更美好啊，我们就传讲一种叫什么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生命啊，我们可以传讲这些。但是你至终要拥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命，你至终要活得信心和盼望，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根源的问题，你的罪仍然要被怎样对付，你的罪要有人要付上代价，让你的罪可以得着的赦免。而这个如果不对付，那么你美好的生活啊，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更美好的生活，这个你很难去经历啊。那我们跟其他的异教信仰没什么两样，所有异教的信仰不都是要劝人为善吗？所有的异教信仰不都是要让我们过着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吗？是不是我们把真、把善、把美活到极致，我们就是在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了？人永远做不到，我们唯独还是要回头对付那个根源的问题，罪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了，逃城的问题解决了，大祭司为我们而死，我的罪得赦，美地的丰富对我而言就叫做自然。所以我们不是去越过这个，我要告诉你的美地有多好，美地有多丰富，美地有多棒啊，进来享受美地吧。可是如果您的罪没有对付，你至今你逃城进不了，你逃城也出不来， 你不断的一辈子就在被罪的追讨当中，报血仇的人就在你后面一辈子追赶，你仍然享受不到美地的丰富和祝福。所以二十章的逃城是论述到神的应许、神的丰富、神的美好必须要跟逃城连在一起，什么恩典作为根基。所以一个没有进入到恩典里面的人，无法享受到逃城的丰富和祝福和美好。这就是我们信仰该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你的福音事工上面，在你的小家的带领上面，在你的牧区的带领上面，以及在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至终要怎么样让人一直进入跟享受到美地的丰富，我们至终还是要回到那个根源，我们必须要去引导他去对付什么罪的问题。你要引导他一直去进入到逃城，在什么众民的面前听候什么审判，他必须要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真实的去对付他的罪，认这定这些罪为罪，承认他需要大祭司的救恩，而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之中才可以引导他进入到美地的丰富。所以在过往我服事的过程的里面，有时候我总觉得这个太敏感了，这个太怎样，我不会形容，就是讲了这个就很尴尬，让人很尴尬啊！大家关系不是都很好吗？来到教会你也是有需要啊，有人是带着病痛来，对不对？有人带着伤心来，有人带着缺乏来，甚至是有人他本身过得很好，我是希望我的生命我的灵可以更一层更高的提升，我希望能够过一个更高的提升，我是个成功人士，我需要一个信仰来作为我的帮助，我渴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哎呦，我们就给了很多的课程，我们给了很棒的聚会，我们也给了很好的小组的支持，给了很好的一些的环境去塑造，我们甚至提供了很多社区的服务，提供了很多的一些的慈惠的事工，让人可以捐钱啊，来服侍啊。可是这些人来参与的过程里面，发觉我过往的服事最失败的一点就是我什么都做到了，我唯一没做到的就是我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对付他的罪。所以为什么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会出现的不断的神的丰富他没有去完满的去享受，他至终享受的就是那一点。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很可惜的就是战场已经得胜了，至终就是那一些的零星的战役没有去得胜，没有把迦南人赶逐出去，以至于他们被掳啊，拜偶像啦，甚至到士师记这种堕落的光景，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好好的去对付，我就觉得很可惜。那再来看21章，我大略的带过去，21章也是述说到神的恩典，21章我称为恩典的循环。神他自己说他做利未人的产业，而利未人成为神百姓中的祝福。所以以色列人学会到一件事情，有利未人我们就会有神的祝福，利未人只要有住处，神就会有安歇之所，我们就可以享受地的美好和丰富。你看这很特别啊！你想想看，上战场征战，利未支派有没有上战场征战？凭什么他们可以享受48个城邑？而且我告诉你，21章，如果你每个地名好好去看，所有迦南美地跟河东地两个半支派最好的城，都给了利未人。凭什么？他们也没上场征战，上场征战的是咱们啊！我们拼了命啊，我们这样打仗，结果最终享受最好的战役是他们。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你要学会到这件事，而且不仅如此，我们这些支派的人，我们还要奉献我们的十分之一给谁？给利未，他们得多少啊？100%耶，是不是？他们得的比我们赚的钱还多啊，是不是？我们拥有的只剩下9%，他们拥有多少？11%哦。您仔细算算，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神要立位支派，他们就发现到一件事， 感觉起来神的话语是叫你们必须完全没有任何的产业，你们要来起来侍奉神。可是神却给以色列给这些利未支派却发现他们拥有的反而更多，然后他们拥有的虽然没有属地的产业，但他们拥有的是神的自己。所以要教导利未支派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去学会什么拥有属天的产业比属地的产业更加的美好，而且你也会拥有更多。第二件事情，他要教导以色列人善待利未人，使神有居所，利未人就可以在迦南美地有居所。这个次序先搞清楚，先让利未人有居所，利未人丰富，我们就有居所，我们就有丰富。很特别的一件事，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神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去看见属地的丰富，属地的祝福你要神可以给你，但是真正属天的祝福唯有向他心存怎样渴慕全然爱他之人，愿意放下一切侍奉他之人，他给予你的就是他的自己，而他的自己比这属地的产业还要更多。我们都知道这些条件，我们也都知道这些真理，但是愿意全然放下侍奉神的人到底有多少？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每次看到要全职侍奉的人啊，哇，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主啊我愿意一生服侍你，就觉得服侍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那我那时候母亲也讲了，我那时候全职服侍的时候啊，每次我母亲，我叫我母亲是教会的长老啊，看到啊很多年轻人出来，哎呀真棒真棒，等到我要出来的时候啊，哎呀儿啊你确定吗？啊，赚钱养家不容易啊，你确定吗？诶，我们对于别人的孩子全职侍奉荣耀，对于自己的孩子侍奉你要想清楚啊。我们都知道服侍神是带有极大的丰富和祝福，但是往往让我们却步，所以我们有种错误的概念，好像一旦侍奉神我们就开始要过苦日子。其实不，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读的约书亚记，每一个侍奉他的人都得的还要更丰盛。你越读你会越喜欢，我很喜欢一段，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去忽略的一段，我要请您看历代至上历代至上第六章，应该是五四五五五六，历代至上六章五四五五六，他们的住处按着境内的营寨记在下面，歌辖族亚伦的子孙先研究得地，就是那叫什么，要研究得地，祭司是先啊。然后呢，在犹大地中得了希伯伦和示维的什么郊野，这个是祭司先得的，只是属城的田地和村庄都被谁得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德所得。哎呀奇怪啊，这家伙为什么属城的田地和村庄是他的？凭什么？您来看二十一章，所有的利未支派他们去分地，通通后面都跟一句话，共有什么什么几座城，还有什么属城的郊野，有没有看到这些话？就表示城和属城的郊野应当都是什么利未人的，但整个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一个例外，加勒他可以得到属城的郊野，得到希伯伦属城的郊野和其中的田地都是他的。不单是利未人，你会发觉哎呀，神的有极大的丰富极大的祝福，侍奉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而侍奉他的人你可以得到超过100%的祝福。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专心跟从他之人，你享受跟祭司的职分一模一样的福分。希伯伦我们那天有说过，希伯伦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希伯伦的原文是什么意思？联合。而联合一开始是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的地方，所以这个希伯伦是预表他与神和好的地方。 希伯伦也是大卫受膏的地方，所以希伯伦也是预表做王的地方。所以希伯伦它有两个属灵的含义，一个叫做什么？与神和好，一个是什么？与神同作王。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什么意义？加勒他也得了什么？希伯伦属城的郊野。而这个意思是什么？一个专心跟随他之人，相信他应许之人，我们能够与在祭司荣耀的位分同得什么丰富和祝福。所以你就想说，哎呀，难道一个得着神丰富祝福的人只有利未人吗？那他一生来侍奉主，他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可是我要养家啊，我要照顾我的儿女啊，照顾我的父母亲啊，或许我没有办法全职成为一个全职传道人，难道我得的福分就比利未人还少吗？不会。历代志上六章的这一段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让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他可以得到跟利未人丰富一样的祝福。所以如果您现在是代职的侍奉，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像加勒一样，我是一个专心跟从他的人，我对于他的应许，对于所说的话，我竭力的跟随，我竭力的要。而这样希伯伦属田属城的那一份的郊野和田地，也是你可以去享受的，也是你可以去得着的。所以今天这两点逃城，另外一点利未人得诚意，这两点都是诉说到要享受神的丰富，享受神的祝福，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恩典。就是恩典。我们以为我们征战得胜那是我的功劳，我以为我们征战得胜那是凭借着我的勇夫之力，我以为凭着征战得胜那是我在神面前付了代价。其实真正能够享受丰盛美地的祝福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恩典。逃城是我们必须要去经过的恩典，以色列人所蒙的48座城邑那是恩典，还有一个专心跟从主之人，他也可以同享与利未之派，甚至是亚伦的后裔、大祭司的后裔同享一样的祝福，那个都是什么？恩典。所以得地为业，我们说我要付上代价。教会现在开始要40天的禁食，我们可以向神说立志，说神啊，我要禁食40天。神啊，或许我的体力没有办法，我要禁食每天一餐。或许我可以禁食1天到2天。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够有份于神的工作，有份于禁食的祷告，还是什么？神的恩典。所以40天的禁食之后，5天的禁食之后，3天的禁食之后，你还是要讲一句话：神啊，感谢你，我有这个恩典，我可以参与禁食祷告。神啊，谢谢你，我有份于你的恩典，成为在这世代当中侍奉你的利未人。我也可以说，神啊，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专心跟从你，我可以享受跟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一样的产业。这都是神给予我们极丰富的恩典。所以一个抓住恩典的人，你的侍奉就会像是儿子，你的侍奉就不会是奴仆。我付上代价，我要得着这一切。还是儿子，爸爸，这一切的产业都是你留给我的恩典。所以你的侍奉会完全的不一样。在这个儿子的侍奉的里面，逃城48座城邑对你而言都是神给予你爱的付出，神给予你爱的体验。所以在你未来的小家服事、牧区的侍奉，不管你未来是回到任何的地方，你跟你家人的相处，对于人对于你的得罪，人对于你的伤害，或者是你在教会的侍奉有一些的果效，你之中回头一看，你都能够说，神啊，谢谢你，这是你给无用的仆人的恩典。所以你会越来越感恩，在你的心里会起一种很真实的感受，什么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一件难事。有时候你越服侍越到一种地步，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我服侍那么多年了，凭我的经验，凭我的体力，哎呀，小弟兄小姐妹，我来教教你。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服侍到一种地步，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恩典到最后，你真的是看别人比你自己强。 主，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一个紧紧抓住你恩典才可以侍奉的人，离了你的恩典我什么都做不了。外邦人能够接知恩典，不是吗？外邦人能够信主恩典。你我今天不用再受割礼恩典，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神的教会的当中恩典。为什么这个人比我好，他没信主，我信主，神的拣选恩典。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参与教会的祷告，我的时间可以这么多，我可以参与今天教会的晨祷会，我可以参与教会的一些的侍奉，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我有时候服侍完，服侍真的好累啊，我就母亲会打电话过来，母亲说，哎呀蒙恩啊，最近在忙什么，我说好累啊，侍奉好累啊，那没什么休息啊。我妈就讲一句话，不要抱怨，恩典哦，侍奉是恩典，能够忙得很累，恩典。哎呀，有人得罪讲话伤了你，恩典哦，原来我这里面有骄傲，哎呀，原来我的里面还有老我，你都死了怎么会受伤呢？死了没有？还没死嘛哈，难怪讲你两句话摆个你脸色就受伤了，对不对啊？进来的时候，哎呀，牧师没有对我笑，小家长给我脸色看，还没死，要教育长说，主啊赞美你，恩典恩典恩典，你越这样靠着恩典而活，每一天的生活你都充满喜乐，哪怕是人家伤你辱骂你，纵然是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如果有人打你的，我很怕你讲左脸，有人把你打你的，任由你的左脸给他打吧，人家挥你巴掌不是打你右脸啊，怎么打你啊？任由人羞辱你吧。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哪怕是进入到羞辱、挫折、难处、痛苦，是哪怕是烦闷，你都觉得哎呀神啊真好，恩典，你会充天充满喜乐。看着你旁边的人今天能够来朝祷，来朝晨祷会，恩典啊。好，我们现在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三个人围成一圈好吗？三个彼此为彼此祝福，我们来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主啊，让我们都是一个同享你恩典的人。第二，我们要祷告第二件事，就是说神啊，让我们今天都是一个给予人恩典的人。第三，也拔除我们里面的那种的奴仆和骄傲，当别人给予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不会觉得那叫施舍。有时候神给我们恩典，感谢主，哎，人给我们恩典，哎呀 ，ban 啊 ban 啊，我不用靠这些，我不需要这些，那也是你里面的骄傲。第一个，感谢神给我们恩典；第二，可以给人恩典；第三，神啊，我也可以接受别人对我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请。